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諮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里话。今天的职人来谈心哦，我们邀请到的是金钟版姐张倩华，倩华姐。相信你继续听下去哦，也会跟我一样，就从第一秒钟笑到最后一秒钟了。但是那种笑不是只是表面上很有趣啊、生动啊或很好玩的那种笑，而是更深刻的一种欣赏。对，就是欣赏，感觉我从头到尾就是带着一种很欣赏的眼光，不停地像吃瓜群众一样看着倩华姐，然后笑着。倩华姐是广播金钟奖的资深电台主持人，也是大学的助理教授，目前还经营了一间哦，承载了她的心愿的录音室。我本来只是想听听倩华姐多说说她以前广播主持的经验，却谈着谈着不经意的发现，这根本是一场职场求生计嘛。我演讲的最后一句结语哦，常常会说，你未必出类拔萃，但肯定与众不同。倩华姐真的就是活脱脱、活生生的活出了这样与众不同的光彩。如果你还没有发现自己独特的不同，已经发现了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不同，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独特之处打磨发亮后被人看见，邀请你来听听这一集哦，相信你会从金钟版姐倩华姐的身上得到更多珍视自己的力量哦。我知道你是最初好像是景广出来的，对不对？
啊，景广是我第二个电台，
第二个电台。
对，我学生时期的时候其实是在正声。
哦、OK， 那我听到景广的时候，我就
肃然起敬嘛。
对对对，我真的就肃然起敬。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塞，那我就马上就会联想到那个八爪章鱼的那个画面哦，就是同时接电话，同时要报路况，同时要做什么？
其实同时还要报道路况呢。我要跟你讲一下，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45公里靠近林口路段的地方的那次车道呢，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现场，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哦。
对哦，
我觉得耳熟能详，
非常的对，可是我现在啦是很少听景广的节目，也是这样吗？
他的功能性就是要报道路况啊，
对，所以可以稍微跟没有接触过景广的人分享一下景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你这样讲，我好像在讲景广坏话。虽然我到底讲开了，我要讲很多的坏话嘛。我先不要讲是说是不是景广，就是说你刚才讲说传统的广播电台跟现在的播客，现在的新的自媒体其实是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了啊。那我觉得传统的广播电台，坦白说，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在公家广播电台，公家广播电台说穿了，它都是有任务性的。比如说景广，它的上级单位是警政署，那教育电台呢，它的上级单位就是教育部嘛。汉声广播电台的上级单位是国防部嘛，好，所以它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上级单位。那公家广播电台，它就是说出来就是国家养的啦，对不对？你跟那个中广或者是飞碟不一样啊，他们要自给自足嘛，要自己去养嘛。可是呢，我们都是国家养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它就会有所谓的任务性了。景广的任务性，当然它就是对于交通的部分。那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节目里头，它都有一个任务，不断的就是讲交通，讲各个所谓的政令的部分。像我之前跟你讲那个比如说国税局的，它就是都会有定时的要做的一些的宣导之类的，它就是会有很多的各个的政府机关的单位，它没有办法接受商业化的广告哦。所有政府机关，比如说国税局要报税期间啦，或者是说你说环保署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政令宣导的部分，对，大概就是这些东西。那对于主持人来说，我觉得好处当然是说你，我说真的不太需要准备很多的内容，你懂吗？因为都会被塞满啦。
对啊，可是我就觉得你们应该要准备，比如说准备八成等着他塞，然后你们要
实际上只能讲
几乎都被塞，没有，我说的说主持人你不太有自己的空间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东西，它都是一个很制式的，基本上有很多的都是被宣导给塞满了。比如说一定会有跟所谓的交通单位的联系嘛，哈，联系那就哎，那要访问交通单位的一些的什么主管级的，然后什么的宣导了哈，或者是一些法律啊，所以它就是很应试的东西。可是主持人，哎，其实像我这么跳痛的人，你老是叫我讲这东西，我也觉得很无聊。
对啊。
可是你讲着讲着，你每天都得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内容啊，你没有多余的空间时间去让你排你想要排的专访，你懂吗？
所以可以分享一下吗？所以在金广里面，以金广为例，我们做一集节目的话，我们会听到些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大概一集是三个小时的时段，一般来讲的话，白天哦，都是交通，可能是法律的，然后或者是一些比如我就讲的跟政府机关的宣导啦，你讲的你他不太会有容许说你可以去访问一些影视流行的东西，介绍电影啊，哦，介绍明星啊，
为什么
没有时间啊，你懂吗？
哦，是没有时间，不是他主题不可以，
大概也几乎也没有时间，不，晚上有一点点的空间，可是呢，还有在尽管有一个比较，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片段式的访问，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安插路况，对不 对？可能我现在跟你在聊天，然后说哦，目前中山高速公路呢，在这个北上21公里的靠近滨江交流道的地方，目前发生一个重大事故哦，家朋友听过说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好啊，欣怡，我们刚刚在聊到什么地方，你懂吗？它就是都是这种很片段式的，然后我们可能讲完三分钟的时候，哦，现在这个地方哦，现在已经封锁了，然后驾驶朋友你一定要记得要改道，你的眼睛要不断，就像我跟你讲，就是你要像八爪鱼，然后呢，随时在那边看它有一个什么样的重大的路况什么的，你就得要一直不断的查。它的重点是要让你听的是资讯，不再听访问。访问对于电台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可是你们不透过访问吸引人的话，人家怎么听得到交通？
不是，他希望你的三分钟讲话，然后两分钟资讯，一分钟路况。哎，这是老板交代的，你懂吗？所以我跟你讲，你所有的半小时你听下来的东西，它都是一个很零碎片段式的。
了解。
因为你不断就要穿插哦。目前在台北市的这个南京东路二段往东的方向呢，靠近松江路呢，公车道上面呢，现在这边呢有起的事故哦，然后经过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哦，要避开哦。
它会有字幕跳出来，
它是电脑，
电脑，
哦，以前是最早还有手稿的部分哦，就是接电话的，他要把它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以后再传上去，赶快送上去，隔了比如说累积到10笔左右，赶快送上去。后来有电脑还用电脑看。
哦，
是不是一个很无聊的工作？
没有哎，可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听警广的时候，以前小时候我常听哎，因为那时候 GPS 还没有那么多嘛，然后也没有什么什么一大堆的 Google Map 啊，然后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靠警广，所以我常常听警广，因为
是啊，
对父母通车都需
要。可是你说还有东西掉了，也要找警广，对不对？
对对对
对，来来来，
失物协寻。
哎，那个朱小姐，朱小姐呢，她刚刚呢坐计程车的时候呢，她从这个南京东路二段呢，
对对对，
坐到市府站，然后呢她下车的时候忘了她的皮包，那这个皮包呢里面大概有钱啊，然后有他的手机啊，然后皮包呢是咖啡色。如果驾驶朋友问讲你刚刚如果有载到哈，这个有从南京东路坐到这个市府站的这个朱小姐的时候呢，拜托看一下你的后座有没有发现皮包，麻烦请送到台北市广州街17，好，谢谢。
你看就是
我那我都脱离这么久了，不是，我都已经离开这么久了，我觉得好像梦魇一样，我怎么摆脱不掉。可是你当意思就是说我回来说，哎，我们刚刚访问啊，你刚刚讲到说什么什么的，哎，你知道吗，就是一直都不断插入，我跟他所有听到我要正式在访问的时候都是片段式的。
了解了解，所以他不是靠这个内容来吸引人，而是
他靠服务，
对，他是靠服务，那他真的有这样的需求来吸引人，对吧？那对于一个主持人，像倩华姐你这么跳痛，
对，
然后脑子又这么灵光，
我就做得很
痛苦，对对，你为什么会选择金广
啊？哦，不是选择，我当时候它是很大的电台呀，在所谓电台还没有开放的时候，以前的电台只有30几家耶，你30几家的时候，我又学这个，我不进电台我要干嘛？我应该这样说，我们追溯一下好了。我从小就有一个广播梦，那这个广播梦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就是听收音机，然后听着听着呢，我就说， 我以后一定要在那个黑盒子里面说话，我就是梦想我要当广播主持人。那刚刚可能跟我自己从小在接受演讲训练有一些关系啦，我就可能觉得自己的表达或者是发音我都觉得还不差这样子啊。我国二的时候干了一件事情，你听听看，国二的时候哦，在那个戒严哦，没有，我没有那么老，好不好？不是戒严时代，就在那个僧多粥少还没有广播开放，因为广播开放是在民国82年广播元年的时候开放的这样子哈。好，我当时候呢，国二的时候，我就写了毛遂自荐信到现在的台北广播电台，以前叫做台北市政广播电台，我就说我要来当节目主持人。心仪，我国二哎。
对啊，
你是说我是不是好大的胆
子？对。
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玉当的台长非常棒，他并没有说不理会我，知道吗？他们就觉得垃圾邮件随便拉。
对，
而且我那时候我们以前真的是寄信的嘛，他真的约了我，
真的哦，
对，很棒吧？
对，
然后他就勉励了我一番，就跟我说，如果说呢，你真的想要从事广播工作的话，你应该要去念相关科系。嗯，那我当然后面就去念相关科系啦。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辈或者是一个在这个业界的前辈哦，他是一个很棒的指引跟鼓励，对于当时候国二的我来说，那我当然就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嘛。嗯，那到了我在念，我后来就去念了世新，我班上的一个老师，我们当时有所谓的国语正音班跟台语正音班哦，我们台语正音班的老师就是正声广播的节目部经理。嗯，他们要找所谓的夜间的攻读生去值班，所谓的夜间是11点到晚到清晨的6点半钟，所以我就上了2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班长，我不去谁去呀？我就当仁不让，我一定说是我去的。是，可是你要必须往你的梦想去靠近嘛。嗯嗯，在那个时候不太容易有机会可以握到麦克风的时候，我当然想办法去挤嘛，所以我就因此呢去那边上了2年的班。可是我真正开始在做主持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从正声开始的，说穿了他的时段是卖掉的，你也没有什么机会主持。可是我在值班的时段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算是我们现在讲就比较算是流行音乐类型的节目，他都访问很多的歌手，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节目，哦，他们就是外制单位，他缺主持人啊。嗯，我就说我来呀，啊，我来。
当仁不让。
哎，丢啊，哎，我本来就在你的时段里头帮你打袋子值班嘛，啊，你又缺主持人啊，我就说我去啊。所以我其实第一个主持棒是我真的就在那个外制单位去做主持的事情了。嗯，是这样子去慢慢去累积的这样子。
嗯嗯嗯，那我听到您在警广的时候我就肃然起敬，是因为我真的在小时候一直听警广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些警广主持人太厉害了吧，你们一下要访谈，然后做一下放音乐，然后一下包路况，一下协寻，然后好像都维持很好的这个是情绪管理，然后如果比如说我们谈得非常开心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路况是很悲惨的，你们还可以马上变音调。
哎，你讲对了，你讲对了。
然后又要
没有，有时候我跟你讲哦，像是比如天然大灾害的时候，比如说地震啊，还是什么火灾，你那个时候访问都全部暂停哦。
啊，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再讲了，然后你就势必要以完全重大灾害为主。
对，我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令你很印象深刻的事在警广的主持年代。
我应该先讲一下，就是说，我讲一下我在警广的发迹史啦，而且是血泪斑斑。没有，哎，我好怕你这一集被剪回去，然后有人寄回去给警广说怎么离职了都还在批评我们呢？没有。
我们没有批评啊，我们只是在叙述我们的发迹史。
好，真的是血泪斑斑。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来说，啊，其实我们很能理解啦，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工作职场上面啊，老板都一定喜欢那种比较乖的，对不对？好，会长得比较漂亮颜值高的这样。我本来就不是属于这种型的，啊，所以基本上呢我就是爷爷不奶奶我不爱型的，因为我也带不了出场面的，说出来了就这样子啦，就是没办法带出去应酬的。哦，在那个很需
要社交的，
对，要社交的，
奶奶去的，
对对对。然后主要他就叫挑漂亮的，我就不是属于这种漂亮型的，所以基本上主管就是不喜欢了哦。然后第二个呢是，主管对于我的音色其实是他们是不喜欢的
啊，音色，
对，在早期那个年代来说，就是那种很美声式的，有没有？欢迎收听午夜情深。 我是李文玉、哦、没有文玉姐没有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在那个时代来说，他们是夜间，他们就选像这样子很沉稳式的，有没有，很美声式的 啊我都不是这样
啊，对啊，
我从头到尾就不是这种型的，你知道吗？虽然我其实从小演讲比赛，或者是我觉得我的国语还算不差，可是呢，你要在景广的麦克风前要讲话的时候，你知道我中间熬了多久？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念国语日报、念新闻稿，然后录 demo 带去给导播听，然后导播呢再不断的指正、不断的挑骨头、不断的找麻烦，类似像这样，然后你才可以在麦克风前说话。所以那个是吃足了很多的苦头的，
嗯，
对。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说穿了就是说，因为我长得不漂亮，所以呢，每次到了升迁的时候呢，已经轮到我了，主管就是没有要让我上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其实说穿，我其实就是不想干了啦。我有段时间就是觉得我老娘不想干了，就这样子。因为你就发现，哎，又没有医美，对不对？我要花多少钱去整形啊？他轮不到我哎。那我就想说算了，就我老娘不待可以了吧，对不对？可是我后来真的是遇到了我的贵人啦，就是说这个发起点很重要。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开始去电台的时候都是做所谓的很基层的行政工作，也不是叫什么节目助理，也不是，就是我也是从接电话开始的啊，就是服务电话呀哈。那做着做着呢，当时候电台就会觉得说，哎，那要不要给这些年轻刚毕业出来的妹妹们啊，要不要给他们一点的可以发展的机会啊？然后每个人做五分钟，轮流哦，一个人一个月做五分钟，告诉大家说我们景广有什么样的服务功能。
嗯，
好。可是你知道前面四个啊，轮的四个月哈、啊，他们跟另外一个主持人、啊。其他就说哦，我们尽管有服务啊，就是如果你掉东西的话，打23886啦，如果你想报路况啊，叭叭叭，就大概讲一些东西嘛，好，然后就提醒大家说你们要小心啊，下次一定要检查什么。哎，你会觉得很无聊啊？
是，
哎，其实因为你服务功能，对对，你服务功能差不多就这样嘛。嗯、每个人每天讲，因为周一到周五都有啊，
嗯，
然后一个人轮一个月啊，我就不相信你能讲出什么新意这样子，
嗯，
对不对？
很难啊，要不然就是 rock and roll 一下，然后 rap。
我跟你讲，轮到我的时候，我当然有点运气，是我遇到了另外一个主持人，就是我的贵人了、哦、他是一个，就是一个男生，他那时候是我们的主，哎，我们的一哥了、哦、好，那又刚好又遇到我，那我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我也很跳动。我心想说，你们这种介绍真的好无聊喂，为什么不用一个比较活泼的方式介绍呢？好，所以举例说，因为我很喜欢乱唱歌，我非常爱乱唱，我就用唱的。
哇哦。
像比如说我要提醒说在雨中开车要很小心，对不对？记得打开雨刷，对不对？好，我就开始了。后楼家你错走该丢开车的路途。举例来说，就是我每次想要讲一个什么主题的时候，我全部都用歌曲去改编，知道吗？有句话说得好，年纪轻轻要学好，类似什么东西啦。哈哎，你会觉得很好笑，
嗯，好好玩哦。
对，然后我最后 ending 的时候，因为五分钟嘛，我最后 ending 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 see you tomorrow。
这个妹妹，我们一定要给她机会。
然后你看哦，你要想，大概是20年前左右吧，哈，
嗯，
在那时候的年代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时候，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搞怪又很搞笑的人，嗯、他来颠覆了景广、嗯，知道吗？然后你知道那所有的问讲，因为我们锁定就是开车族嘛，你要所有的问讲就觉得这个人好好笑哦，啊，又国台语双声带，重点是我跟我的 partner 是国台语双声带，然后他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可是他会，你知道我觉得遇到对手吼，他会接球，我们两个就是互相，知道吗？好，我才做了16集吧，因为我刚好就年假我就出国去了，我就爆红了。
Wow.
因为我一回来的时候，我的那个 partner 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大家一直打电话进来说你那 see you tomorrow 是可以到位啊啦，他给你等来啦，他给你等来啦，你就好糗，你两个啦，你两个就好糗。嘿，他们那时候叫 see you tomorrow， 还不是非常女的，就 see you tomorrow 这样子啊、哦、我跟你讲，他就秀到了
你是我
是大家喜欢的，你知道吗？好，他就去跟着主管说这个单元给他做，主管就说不可以。不可以的原因，当然一方面他们本来就不讨喜嘛，好，然后第二个是说他觉得说，哎，搞不好别人做得起来呀， 但是我心想前面四个都做不起来了，我就不相信有人像我一样的金头脑别人可以做得起来，对不对？我觉得这有个性的问题。 好，然后他想想说算了算了算了，他自己跟我离开单元，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他，知道吗？所以我的贵人其实并不是我的主管，而是我的同事哦，他就跟我离开单元。好，离开单元时候呢，反正就以前都很流行所谓的 call in 嘛，对不对？
对。
为什么要叫非常女？我有一个封号叫非常女。
哦，真的哦，我以为是妹妹今夜不想睡的。
那个是在之前，其实是先叫了非常女。那非常女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有一首那个《Body Hill》吧？
有。
好，不是我取的，是刚好听众呢，他打电话进来，然后呢，他叫我接受挑战，就是说，哎 ，See you tomorrow， 你好，去唱那个《回熊路》啊，你好，明仔哈，来那个。现唱这样子，我心想说妈呀，下面叫这回熊路我都不晓得，我也没听过，我也没看布袋戏，可是人家已经下战帖了嘛，就已经出任务了吧。我的 partner 就说人家都丢任务给你，赶快回去练歌
啊。 call in 还可以这样子哦，
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玩的啊，我们以前很会玩这种东西啊。结果他就叫我回去练歌啊，我想说妈呀，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怂我又不会唱这种东西啊，就真的拿 CD 回家练，然后隔天我就真的唱啊，然后反正我就唱得很好笑，我就五音不全，我就唱陈毅版的啦。然后唱完之后，
陈毅版的，
对，就我都想说那个陈先生，我其实非常感谢他，为什么我现在叫非常女。对，我唱完之后呢，我的 partner 就跟我讲说，我刚刚好你一好哦，你要给我回熊路哦，千万不烫，我刚刚实在是就怂的啊，好怂，我说我不要啦。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他转变了我的观念，知道，他说你为什么不把它想成说哈，其实呢就是回熊就说其实你做什么都，比如说你非常非常厉害，非常什么这样子啊。我心想说，所以我知道我后来就脑筋就想通了，我就做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军歌，非常端庄，非常贤淑，非常温柔，非常体贴，非常粉丝，我觉得很多
非常
对，欢迎收听妹妹回熊入主持的妹妹今夜不想睡，有没有类似像这样？我就把它转换之后，所以我现在就是叫回熊入，知道吗？我以前就是都这样，然后我所有的不好意思，我的密码什么都是 very girl， 后面不能讲了，就是它俨然变成我的那个密码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的回熊入是这样子来的。是这样子的关系。
那我问一下，我真的觉得好好
笑。
我们要
做实习耶，你看我们今天已经快结束了，
我已经笑到快翻了。我还是想问一下，像妹妹今夜不想睡，它是一个晚上深夜节目，对不对？
对。
那你说以前的深夜节目都是要那种很沉稳的、很美声的，对不对？
我知道你想要问我什么了。对，我跟你讲，妹妹今夜不想睡的前身叫做哥哥妹妹不想睡。那就是说我的这个师父恩人哈，他那时候为了要提拔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就说以我当时候在电台的状况哈，我不可能拿到时段的，那他就为了要带我，以他去抢比较快来，你懂吗？他自己平常是有他的带状节目，可他为了要带我，他还要半夜，我们最早的节目是半夜一点到四点，你知道多难熬吗？对他来说，他本来就有节目时段了嘛，他这样子还要陪伴我，你知道吗？好，为了要带我，我们当时是一点到四点，他去抢了一个时段出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前身就叫做哥哥妹妹不想睡。那节目为什么我就是节目名称是我取的了，因为我想说半夜嘛，他就叫哥哥，我自己取，我想说就哥哥，我就叫妹妹好啊，好啊，就哥哥妹妹不想睡嘛，又过太远。可是你知道我们刚开始多惨烈吗？我们第一集播出的时候，因为在暑假的第一集播出哈，有所谓的大传科系的实习生会来电台做实习嘛。你知道我们导播找我麻烦，知道吗？他呢居然叫实习生，我觉得好残忍哦。第一集听我们的节目监听，要写监听报告。你叫人家听，你不会叫人家听白天节目，你要听要叫人家半夜一点钟还不能睡，还要听到四点钟，知道吗？要写监听报告，你分明就冲着我来的嘛。好，那学生我觉得我可以原谅他们，无所谓了，没关系。你知道那监听报告礼拜一哦，就已经丢到我的那个 partner 的桌上了，然后呢把我骂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然后没有啦，大部分都是骂我比较多啦，因为啊，第一我就说我们国台语啊，我觉得对学生那个时代来说哦，他们没有太多的创意的想法，他们就觉得说半夜不就是要美声室嘛，以前的半夜没有像我们这种的啦，然后呢觉得半夜为什么要这么吵死人啊， 可是你是锁定问讲，要让问讲睡觉吗？因为我的观点比较不太一样嘛，对不对？
对，你就是不要人家睡觉啊。
对，好，那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女生声音很尖，然后笑声又很大声，然后要国台语，然后反正讲了很多缺点，那讲的都在批判我的，你知道吗？嗯，好，没关系，我知道其实导播是有目的性的，他其实就是重点就要找我麻烦的。然后他礼拜一就把那个监听报告有没有，就把它丢在我的 partner 的桌上，然后我 partner 一看的时候就知道了嘛，就看懂了嘛，对不对？他就不动声色，你知道吗？他的我们第二集的节目呢，但他就跟我说你不要气馁，没关系，他会处理这样子。好，然后他到第二集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讲说，哎，我们哈，因为上期是哦这个实验播出，我们不想这样子风格哈，大家有没有喜欢呢？哈啊，不然这样子好了，好不好？哈，我们来募集500张明信片，亲爱的，那个时候还在明信片时代哟，还不是 email 时代，email 很容易嘛，对不对？明信片你要去买明信片嘞，你还要去寄嘛，对不对？哈，好，他就说我们来募集500封的明信片，你们要支持这个节目呢，他就可以撑得下去。你们要是不支持的话，我们就没有第三集了，知道吗？他用这招去反制，
对啊，这个就是用民意去压。
对，我真的是完全是靠民意的。跟你讲，哎，真的，人家问讲多支持我们，你知道吗？
绝对啊，
他真的去买明信片，你知道吗？那阵邮局生意特好。然后呢，一个礼拜啦，400多封呐，他就给他捆一捆，然后就放回导播的桌上，很厉害吧？哎，我们虽然没有募集到500，可是400多也很厉害。我们才播出第一集呢，是要怎样啊？虽然很强了啦。然后他就真的把他丢在导播桌上，知道吗？然后导播就好，他就先不吭声啦，哈。好看，我看那个冰下冰棒呢，好，好，结果你知道吗？3个月后啊，因为那个时候那次的金钟奖其实比较特别，它比较早，它的日期跟以前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3个月后就入围金钟奖。嗯，你知道导播多讽刺吗？他考试啊，哎呦，我还不晓得你会做金钟奖，我心想说你还不知道我会入围吧？你不晓得，从头到尾都是我策划的，我要搞你不在。
所以这一集我们其实应该是职场求生记、
对，对。对，这告诉大家说你要怎么样生存，你要在这样子你的老板主管都不喜欢你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突围出来，知道吗？所以我一路就是有一点点的辛苦啦。
哎，你觉得啊，这些挫折就是这些不被看好，然后这些被刁难，然后这些被故意恶整的这些经历，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或者是这些练就了你什么功力啊？
首先我觉得说在当时来讲，不在意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受挫了。嗯，而再来是说我坦白说，我其实我对于自己的风格我其实是很有自信的，因为我觉得我的风格其实是跟
接地气的，
对，很接地气，而且是跟在当时候我们电台来讲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风格。我比较我后来还有那个电台情人也是我，哎，因为那个时候有所谓的电台情人嘛。
对啊，
对
对
对，
你的妹妹今夜不想睡，就听起来就真的很恐怖啊。
没有，因为应该是这样说，我觉得接地气很重要，就是我知道我的 TA 是谁哦。嗯，那我的 TA 不是只有问讲，而是说你的节目的风格的调性是他们是觉得你很亲和的，而不是那种很中规中矩很一板一眼的，你知道吗？那当这样子的时候，我其实就对于我自己的部分我是很有自信，只是说你要去怎么样去解决你的主管或你的老板就时不时会找你麻烦。比如说呢，他们就会常常说你不要笑那么大声好不好啊，我就说我如果笑的话我还要遮遮掩掩的话，那就不是真实的我啦。嗯，好，你知道我常常要去穷于应付他们的指责跟他们的刁难，你知道吗？但我有很坚强的意志力，因为我其实民意基础还蛮好的。对，我有很多的听众其实是他们其实非常喜欢我，觉得那个喜欢哦，还有包括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你现在做 Podcast 一样，其实那个创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前面讲主题对不对？其实主题玩玩就其实那个创意哦很重要。也就是说我常常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嗯，那个不按牌理出牌非常重要。你知道以前我们3个小时的时段哦，大家都怎么排法？我们通常以半小时作为一个 cut 嘛，对不对？
对。
那大家可能就固定说，我可能第一个单元是可能法律生活资讯好什么什么好。晚上稍微有一点点空间，我必须诚实讲，晚上的比较没有这么多的路况，或者比较没有这么多的不可能交通大队，他晚上还要接受访问嘛，类似像这样子，
是是是，
尤其是半夜嘛，
是是是，
所以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有一点空间是可以做
自己
想要做的东西这样子。嗯，好，那我就不会这么设限说我固定的假设我后来节目到10点钟开始，晚上10点，我不会说我10点到10点半固定 A， 是10点半到11点固定 B。嗯，我跟你讲我全部大乱抖，我就全部大轮的，然后就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有时候如果这个单元是听众他可能不是这么喜欢的话，他去休息半小时再回来，
是
我才不要嘞，我就全部锁定你，就根本搞不清楚我要干嘛。
了解，
这有种是一种策略、
哦、这种是行为学派里面最厉害的啊，间接的增强，
对对对，
就是那种间歇性的，
对对对、嗯、对，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我是怕你真的是一个月八集都来，都可能来不及讲哎、欸，不然我三十年的广播史是要讲什么呢？
是啊，
对，
所以我
们下一集是要讲粉丝经营学吗？我直接帮你 Q 比较快
哦，所以还可以有粉丝经营学
啊？你不知道我粉丝经营学超厉害的？
对啊，我不知道这也是一个专长，
这可以延伸到你们的播客要怎么样去经营粉丝的这块部分。
好啊，听你讲话真的好有趣，我听的都入神，然后我都忘了我是主持人。
哎，这样子我会不会有一点点那个反客为主？其实今天主持人才是我，这样子。
没有没有，这样子我就
很轻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朱心怡呢，朱心怡她不是那个哦，不是那个犀利人气的朱心怡哦。
所以我们最后来邀请建华姐，还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从广播主持人对不对？现在的你还是广播主持人，可是你开始有移动一些版图。
对，
但你刚才说不管是经营一个空间，或者是开始在教人家怎么做 podcast， 或者是你预告大家我们会来谈粉丝经营的这一回事哦，那你是怎么想的，然后现在有在做些什么？
我是怎么想的、啊、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广播已经快要被 podcast 给打趴了。你看朱心怡的收听率比我还高哎，知道吧？他现在快把我给打掉了，知道吗？我觉得广播跟 Podcast 最大的不同是说，广播它有时间上的限制，就是说，假设一个小时的节目，你都必须得要做满一个小时，你差一秒钟都不行。可是呢 ，Podcast 呢，你今天像我们现在已经聊到34分钟了，
对，
好，那短一点的话，我27分钟可以吧？47分钟可以吧？高兴啊！你就看到今天，如果你遇到那个断句王有没有？仿不下去的时候，然后哦，那我们节目就再见了。他说我们下次说没有哎，你知道吗？以前我不是啊，我看到那个我仿到那个断句王的时候，完蛋了！我现在自己硬要挤题目，一直问他耶。有人问过我说，史上我的访问生涯当中，史上最难访的是谁？我直接在这边公布答案哈，因为我也讲过500，在当时候的他来说，他真的就是断句王。我跟你讲，他讲不出几个字哎，然后呢就爱讲不讲的。爱回答不回答，我一直拼命在那边看时钟，想说妈呀，时间有一点难熬。可是它不像我们随时可以收啊，对不对？
对，
好，晚上路况又不多，也没什么路况可以报啊，我就不断要挤题目啊。然后，可是它的互动就会比较差，就是它就比较在当时我来讲，它也比较没有像现在演唱会这么风行啊什么的，它话会比较多，以前没有哎、欸，会有点痛苦啊。所以我觉得很大的不同其实是这个部分。还有就是说广播以前是这样子哦，就是你时间过了你没听到就没啦，
对，
它又没有回放，
是，
那你现在 podcast 今天这集没听到，你明天再听嘛，然后你就发现这一集什么访问清华姐这么好笑，听100遍也 OK， 你懂吗？对不对？
那在你主持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主持上面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有在主持 podcast 了，我现在还是在做我的广播的主持的节目、哦、我觉得主持方面来说其实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都一样，只是现在的 podcast 的大部分都不是科班出身，坦白说可能像新野并不是嘛，对不对？所以你们在很多的在做节目的部分有一些他没有这么的 SOP 的规模式的啦、哦、大部分很多人其实像他没有片头
哦、
对吧，其实麦克风就开始
了，就开始
哦，对对对、嗯、他们有一个很完整性的部分、嗯、那这个东西你说有对错可言吗？其实并没有、
嗯、
但是他有一个片头跟没个片头，我觉得还是有差别，他就是一个完整性的部分，
对对，就是感觉你的专业性了，
对，那因为你既然是要将来是要有变现能力的话，我觉得业主还是希望那个节目它是一个完整性的概念，
嗯嗯，
对
嗯，
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别性的、
嗯、所以最后来告诉大家一下吧，倩华姐现在可以做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参与你，如果我们对你有兴趣然后更喜欢你，想要怎么更多的了解。
诶，我现在讲完了，那个请问一下我们还有几集的扣打没有？
要几集有几集，对不对？
没有啊，要找我的话呀，就是我自己有一个麦开大陆的录音室嘛、嗯、Studio 的那个录音室嘛、嗯嗯、为什么会开录音室其实也是有故事的啦哈，那留到第三集再讲是不是？
他麦开大陆，
麦开大陆、哦、我取名字其实是有意涵的，就是麦克风、嗯、MIC 麦克的啊，然后呢麦开大就是麦克风打开了你就勇敢大声的录 音吧，
迈开大路哦，
录音的路，而且他其实有告诉说、啊、其实我们人都是要勇敢的迈开大路嘛，其实是双关语的概念这样子、哦、
是，所以
大家可以在这个迈开大路的这个粉专上面可以找到我、嗯、然后呢当然我都有开一些的课程的部分，如果想要了解 Podcast 呢，我跟你讲哦，很多人说我是坊间最强的 Podcast 老师。
你觉得你自己的亮点在哪里？
你是说我的亮点
优势？对，
你是说教 Podcast 吗？
对，
我告诉你创意、嗯、我讲一句最后的 ending 总结，就是关于做 Podcast 的教授的这个部分啊，如果老师没有创意，你教不出有创意的学生，如果没有创意的学生，你做不出有创意的节目。嗯，对，嗯，
强而有力的总结。
哦，没有，我只针对 Podcast 教学的这个部分。
对，所以我们会把这些资讯都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倩华姐，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太有趣了，然后也有太多料了、哦、就是很需要我们好好的去挖掘，感觉它有源源不绝的东西可以跑出来。
今天好像我讲了我讲了那个35分钟，你只讲了3分钟。
对对对，所以今天领钱的人是你。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在空中相见了，我们再看到倩华姐，拜拜。
谢谢，拜拜。
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